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我们创世纪的故事。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再讲创世纪哈，因为我们每次轮到的同工，我们的经文都不太一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谈到创世纪，我们谈到哪个人物？亚伯拉罕，好几个月前谈完啊，雅各，好，对，雅各没有错。我们如果很熟悉创世纪的故事哈，那你就会背那个谁生谁，对不对？来背一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谁？好，很多，虽然很多你不一定背得完，对不对？但是至少你知道圣经接着是写谁？约瑟。好，那按理来说我们讲完了雅各是讲不完的，但是我们就只能先讲一讲哈。我们讲完了雅各，应该要轮到约瑟。可是如果你看今天的大纲，今天的大纲是什么？信、谎言、全记录。你就觉得这个是约瑟吗？这个会是约瑟吗？不会的，约瑟不过是人家试探他，他会脱衣服逃跑，对不对？这是约瑟。好，约瑟不会是信、谎言、全记录的男主角。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接着雅各讲下去。我们在讲圣经故事的时候，谈到创世纪这个人物非常重要，可是绝大多数我们都忘记他，绝大多数我们就跳过去，因为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就约瑟，然后约瑟就是讲那个什么做梦的故事啊，什么牛吃牛啊，就是这种东西很精彩啊。可是这个人物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人物非常重要呢？好，约瑟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做以法莲，另外一个叫做马拿西。好，那哥哥是马拿西，弟弟是以法莲。好，请问一下，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何而出啊？如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应该是一个很核心的脉络的话，那约瑟没有一个族叫约瑟族，对不对？约瑟有两个儿子承接了约瑟啊，因为这个雅各的儿子里面啊，这个有一个利位是被拉出来的。好，我们先不要处理那么复杂的问题，就是雅各的两个儿子，你会发现耶稣从哪一个族出生，也不是马拿西，也不是以法莲，耶稣的族是哪一个族？犹大族。耶稣从犹大族而出哦。可是如果耶稣从犹大的后裔而出，哎，奇怪了，这个犹大在圣经创世纪里面的角色为什么会被我们漏掉呢？啊，这是我们常常看那个传统的戏剧节目的弊病啊，我们只会注意那个男主角、女主角，好人坏人啊，二分法就结束了。其实有很多看起来是配角的人物，他们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一个对你来说他不会是模范生的人物，他不会是模范生。如果他跟约瑟对比起来，你会觉得约瑟好像很难挑剔他的错误，可是对这个仁兄来说，哎呀，这个老男人哈，问题一大堆哈。我们等一下来研究一下创世纪怎么描述这个老男人哈。但老男人之前都是小男人开始长大。我们首先来看啊，第一段的经文哈，这个是约瑟被卖的故事。约瑟被卖的故事大家记得在哪里吗？37章创世纪。好，我们翻到手上的圣经，创世纪第37章，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被他的爸爸雅各啊，这个派遣去探望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很讨厌，因为那天弟弟穿的那个 JoJo Armani 的服装哈，然后又是最新款的哈，那个剪裁跟色系绝对就是质感超好。哥哥实在看到眼睛快喷火，因为那弟太臭屁了哈。那么哥哥们就下了一个决定，要把他做掉哈。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经从这段经文开始哈，21节哈，一直到这个28节之间，我们出现了两个人物。这两个哥哥分别对约瑟的对约瑟的一生当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他的大哥哈流便，他希望拯救他的弟弟。21节哈，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因为呢，他们打算其他的哥哥打算把约瑟真的杀掉。那么这个做大哥的人觉得说这样不妥哈，这样不妥。那于是他觉得要救他，可是要怎么救呢？就还在苦思这个方法。圣经说，就这个约瑟暂时被放在一个坑里面。那么紧接着，圣经又交代了另外一个人物出场，这个就是犹大。 二十六节，犹大呢对他的众弟兄说：“哎，我们杀了我们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好处呢？哈，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啊。”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我们在这里似乎看见这个犹大做了一件好事哈，他表面上拯救了约瑟，但事实上约瑟借着犹大的这个行动，他被卖到那个时候所能够想象最南部的地方哈，埃及，最南部的埃及，就是从迦南地被卖去埃及。那么这个犹大卖了约瑟之后，他们回家哈，这一群哥哥们回家，就十个哥哥回家面对爸爸，那当然免不了看见爸爸的伤心痛苦跟难过。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非常的痛苦，当他知道他的儿子被杀，当他们这些哥哥是骗他爸爸说被杀。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紧接着38章的第一节的第开始，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有趣的时间性的描述。他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兄弟下去，那时指的是什么样的时间？按着经文啊，那个年代所写的经文是没有分章分节的，是一个连续性的描述。37章，雅各正痛苦的时候，就是那个弟弟被杀死，或者是对他们来说知道秘密是弟弟被卖掉，那么家里一团乱了，老爸在那边哭啊，然后痛苦啊，然后这些儿子在那边自责，或者是也不知道怎么面对爸爸。于是38章第1节，犹大自我放逐，他离开他的弟兄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大自我放逐到了一个地区，在那个地方犹大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开始了他自己一段流浪的历程。在这一段流浪的历程当中，从37章交代犹大出场，38章犹大的人生一直往下写，你会发现犹大的人生是越走越往下，越走越往下，到了一个地步啊，看起来38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他结婚，然后交代他生儿子，生了三个儿子。然而这三个儿子出生之后，紧接着圣经没有描写三个儿子的成长历程，却直接说这个长子，第7节，犹大的长子怎么样？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耶和华就叫他死了。他的儿子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看为不好。请问37章犹大所做的事情，且不论他好像是表面上拯救了他的弟弟，这件事情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还是看为善？当然是恶啊！真正善是要把他带回去他的爸爸那边，并且不说谎话，对不对？这才是善。所以犹大从他的恶开启了他的人生往下走，发展了一直发展，是他意想不到的恶产生了。他的儿子，大儿子作恶，耶和华击杀他。然后第8节，犹大对恶男说：“你当与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敬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按照那个时候的传统来说啊，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后代都代表了他能够继承这个爸爸的财产。那如果这个爸爸死了之后，他们其他的兄弟要为了这一个断掉了这一个啊。族派哈，这个是这个哥哥或者他们的兄弟延续他的后裔，为了让这个财产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在那样的年代的里面，女性啊妻子就必须要给这个弟弟来做妻子，但是生了孩子名分归哥哥的哈。但是呢，这个弟弟恶男却不愿意如此行，于是上帝又击杀他。啊，这些事情说实在看在我们的眼中，我们会觉得天哪，上帝你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好，上帝你需要做事情这么直接吗？好，我说上帝，这个事情有话好说嘛，哈，对不对？何必动不动就杀人啊？记得我们之前在谈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教导弟兄姐妹旧约你读创世纪看待那个认识论的关键？你千万不要用21世纪哈那种民主啊、自由啊、法治的观念，要套回去旧约创世纪他要描述的东西。意思是什么？因为启示它有渐进性的，在那个年代的里面没有新约可以看，在那个年代里面也没有十诫，所以上帝要直接用最直接的方式要教导他的百姓，就是用生与死的问题。表面上我们看起来，第一个我跟大家讲的是一个认识论的时间的差距，你会觉得它特别残忍。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是，我们一路讲创世纪到现在，我想如果你是一个敏锐读者，你看见上帝的工作一直围绕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处理的好，它就是祝福；这个主题处理的不好，它就是咒诅。什么主题？生孩子，是一切乱源的开始，对不对？亚伯拉罕因为生不出孩子，他的老婆就给他坏的建议，有没有？生了以实玛利出来，这是不好的建议。生儿子的问题又跑到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呢太太生不出来，他就埋怨，那以撒就说，又不是我让你不能生出来，祷告吧。好，祷告了之后生了两个，这两个兄弟的相争也是一个乱源。然后呢生下来之后，这个雅各他的婚姻生孩子，我们上一次讲到谈到也是乱源嘛，老婆们彼此在抢比谁生得多，也是乱源。所以生孩子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处理的好是祝福，处理的不好就产生问题。那么处理的不好，我们发现呢，这个恶男他在面对不断传承后代这件事情，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这个不只是生孩子这么简单，这个的背后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计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恶男在抵挡上帝的工作，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来，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怎么样，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要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可是他的后裔却不要如此行，他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好，换句话说，不按着神心意做事的结果啊，在那个年代是死，在我们这个神的恩典的年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不会立刻被击杀，但是我们会要付上我们应该付的代价。我们等一下继续看犹大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说，恶男死了之后，这个爸爸心里面就很焦虑。通常这样的女生哈，这个媳妇如果在华人的这个观点里面，她是怎么样，你第一个给她两个字叫做克夫嘛，哈，就是我的儿子就是娶了你哈，娶一个死一个，娶一个死一个啊，这类莫了哈。她还有一个老三啊，千万不可以害了我最后的一个儿子，所以千万不可以再让我儿子啊，这个娶你。可是呢，他用一个借口，他是说我儿子哈还未成年呢，哈，年纪还小，不等他长大的时候再说。明显的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因为犹大打从心里面就不打算让他的老三这个最小的儿子娶他的这个嫂嫂。好，不管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个缓兵之计，犹大放着。感觉好像事情就到了一个段落了，可是事情没有完结。事情最夸张的事情是在第十二节，你看一下，他给你一个大圈圈。第十一节结束之后，他告诉你另外一个时间又出现了。这一个时间点呢，是过了许久，犹大的这个过了许久，就是你看那个布袋戏哦，然后就然后就这样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可能过了几十年了哈，才有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曾经跟你讲说，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啊，就是犹大老婆死了，犹大得了安慰，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去他朋友那边度假，于是就去嫖妓。好，这个是让你觉得说这个眼睛都快要掉下来的一段经文，说怎么会这样呢哈，你妻子才过世啊哈。然后圣经告诉我说，我们说他们就去他的朋友那里去停拿剪羊毛的地方哈，然后他嘛就是他的这个媳妇，知道他的公公要来这里，就伪装成啊这个不是很正经的女人坐在那边。然后犹大，圣经告诉我们是犹大主动去勾搭他的。好，在经文描述到这里，描述到这里，我们看见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啊，如果你有稍微读过旧约圣经，你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就是这个，犹大跟他玛发生关系之后，犹大留了一个印记在那个地方。那个权杖基本上是代表他的身份。那过了没多久之后，有人跑去跟犹大说：“哎，你的媳妇怀孕了。”哇，这犹大很生气啊！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啊，怎么可以怀孕呢？哈，他的先生对不对？啊，这个我两个儿子都被他害死，他怎么可以怀孕？哎。他这样想的时候，他自己怎样？对，那个他的媳妇是先生死的，对不对？啊，他自己呢，也不是一样是老婆死的吗？然后他自己去犯错误，这个错误也是他有份。在这个接下来这个受苦的故事里面呢，他玛是一个很受苦的女性啊。她的两个丈夫死了，然后呢，她的公公跟她发生关系，然后她的公公又要叫人拖出来把这个媳妇处死。那么这个一路的过程啊，这个在近代的女性主义的神学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一段非常重要重新诠释的经文。他说你看哈，这个女性怎么样被男性哈霸权所欺凌哈，然后面对了这么多艰难的事情。因为这对他玛来说，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身份是寡妇，一个身份是妓女，啊，圣经这样子呈现他的角色。可是寡妇与妓女其实是非常以男性为中心的判断，啊，因为他的寡妇之所以成为寡妇，那两个男人为什么死？不是他马害死的，是这两个男人不按着神的心意，不适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受害者。然后这个受害者的身份延续到他的公公也是这样欺负他，甚至把他当成是一个不正经的女性的时候，他马的受难受苦的角色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最大的高峰是他马，圣经告诉我们说，24节，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马做了妓女，行淫有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要把他怎么样？烧了，要把他烧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举动，竟然要把一个人烧了。那圣经紧接着就描述了一些很有趣的过程。这个有趣的过程就是他马用计谋来对付他的公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的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孕的，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账都是谁的。好，请弟兄姐妹注意哦，请你认一认。好，完了之后，现在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7章的第22节。创世纪第37章的第22节，你看见什么？创世纪37章的第22节发生什么事？对不起，是，哎，你们找到吗？37章的第，对不起，32节，不是22节，32节，难怪大家没有反应。37章的第32节，他们打发人送他们，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东西，请你怎么样？认一认。这个在文学叙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称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讽刺啊。他们当初陷害了他们的弟弟，然后呢，拿他弟弟的彩衣沾了羊血之后，叫他爸爸认一认，我们认出这个是什么来。而如今啊，这个动作，他的媳妇反坐在他的身上，哎，你认一认啊，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来？这个在犹大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种对比性的叙事，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谈一下犹大的问题。犹大的问题很严重吗？我不知道你觉得犹大的问题严不严重。按着伦理的行动，犹大的问题很严重。你心里面可能想，我没有犹大那么糟糕了，只有犹大才会老婆尸骨未寒还跑去做坏事，只有犹大不对着镜子照照还定别人的罪，只有犹大才那么邪恶。我上两个礼拜去看了一部电影的试片，因为要写影评去看那个试片，那片名叫做《邪恶》，好，最近在上映一部瑞典的片子叫《邪恶》。哎，这个片名叫《邪恶》啊，那我就跟那个记者去看片子，跟论坛的记者去看片子的时候，我们就心里想，到底这个片子有多邪恶呢？看那个故事的大纲是在讲校园暴力事件。看完了之后，那记者出来就跟我说：“哎，传道，这太不邪恶了吧？这是打人家的拳头，然后鼻子断掉流鼻血，传道这个很邪恶吗？”哈，你就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好像古惑仔的电影都比他邪恶。”这电影在讲什么？这电影在讲一个年轻人，他有暴力倾向。他的暴力倾向不是他故意的，是因为他的生父过世之后，他的妈妈嫁给了继父。这个继父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重暴力倾向的人，没事只要他在餐桌上说错话的时候，一个拳头就打过去，就闭嘴不准说话。然后呢，他就吃完饭要到餐厅旁边的地方脱光衣服，他继父就拿鞭子鞭他。他妈妈在外面不知所措的时候，电影就描述他的妈妈就开始在外面弹钢琴，弹古典音乐，越弹越优美这样子。他妈妈很焦虑，不知道怎么解决拯救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家里面呢是被他爸爸贬到快不行了，然后到他的学校，他儿子是那个帮派流氓的老大哥，这样啊，捶人贬人的一个人。可是他家里面就是被他爸爸贬，到后面就专门贬人，贬到不行了，那个学校把他退学。校长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校长说：“哎，你的功课成绩实在非常好，不过你的操性不及格，你实在太邪恶。”他很多观众读到这里也是不明白，这有什么好邪恶的哈？就是功课很好，他操性不及格，这个很邪恶吗？啊，也还好吧，这样哈。对我们来说，邪恶是成绩不好才邪恶嘛，坏孩子，对不对？啊，他的成绩这么好，他这个啊，操性只是打人而已，打人邪恶吗？好， 故事在这里只是一个前面十分之九往下发展。他去到了一间学校，在这个学校的里面呢，是一种贵族学校，他妈妈给他去读，要住宿。然后呢，贵族学校像男生当兵就知道有很重的学长学弟制啊，学长就刁难这个学弟，那学弟太优秀了，他们就刁难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因为太复杂，我不想描述，就只讲一个故事就好。那里面呢，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他上课的时候讲到这个欧洲的历史，他就叫说：“哎，同学出来出来，这个你看啊，这个啊、日耳曼人，你看就他把男主角叫出来，你看这个日耳曼人的长相，鼻子很英挺。”啊，这个两眼炯炯有神，肩膀很宽阔，他的嘴型很棒啊，这样的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啊！你回去啊，另外那个上来看，这个斯拉夫人，你看着这个糟糕的样子，鼻子塌塌的，眼睛下垂哈、啊，然后那个肩膀宽松，这种样子就是一副没有好、啊、没有水准，或者是这种民族是很低下的民族啊！你回去啊，哎，这个老师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分类，大家也不知道哈、啊，可是如果你是有熟读欧洲历史啊，你就知道这个斯拉夫民族跟日耳曼民族当中恩恩怨怨。可是最讽刺的事情是什么？最讽刺的是这个老师的身份，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下课之后，学生谈起他是犹太人，大家就很不屑他，拜托你是个犹太人，然后你还竟然对那个斯拉夫民族跟那个日耳曼民族，犹太人是一个在民族的历史当中是个受苦的民族，他被民族的优越感所害死的一个民族，他竟然还有那么强大的民族优越感去在别的民族做那种人种学的分类。人种学的分类在那种欧洲这个启蒙历程的当中是一个很糟糕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啊，用人的外形来分类，来分类，来分类。那么这部电影谈了很多，可是最核心要处理的一个议题，到底什么是邪恶？什么是邪恶？真正的邪恶在这个影像当中要处理的一个主题就是，凡是人与你存在的现况割裂了，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邪恶。你不能够明白你自己其实你是谁，你正有着什么样的问题，你只会对别人的问题提出你的批判，对别人的问题提出你的分析，那是一个很大的邪恶。犹大作为一个不义的人，他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很多很糟糕的，一路来从他的弟弟卖了他的弟弟，到他流浪出走，离开他的富家兄弟，自己开始结婚生孩子，一路下来他的人生非常的不顺利。这一路的不顺利来到了一个最大的高峰，是他竟然跟他的媳妇发生关系，媳妇从他怀孕。你几乎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他的生命可以这么悲惨，或者说这么糟糕到这个程度。可是在那个最糟糕的还没有被点醒的当下，他没有觉得他是邪恶的。圣经都没有告诉你犹大醒悟过来，没有，犹大还是一直那个恶劣跟偏执的状态是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的媳妇说：“你认一认，到底这个东西是谁的？是谁犯错了？”在那个时候犹大才被点醒，是我的问题。所以犹大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非常非常重要的话，38章的第26节，犹大承认说怎么样，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也就是说犹大知道他错了，犹大知道他错了。借着这一个很大的提醒跟冲击，犹大知道他错了。犹大在对他玛的定罪当中看见了自己内在真实的问题，也因此犹大走出他的自以为意。过去的犹大一直活在他自己的问题当中，可是他没有看见他的问题。他的人生一直在解决别人的问题，譬如说解决其他9个兄弟、8个兄弟要杀死这个约瑟的问题，他感觉像是处理别人的问题，还一副仗义直言的样子。事实上他也是共犯结构之一。从此以后犹大继续生了儿子却不教儿子，他的家庭非常的混乱，然后直到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错事。在这一路下来，我们看见犹大似乎他的生命一直往下走，一个往下走的人生，加上他之前这个卖了约瑟，好像犹大的一生没有做什么好事，就做2件大坏事。他的家庭很糟糕，他卖了约瑟那件事情也很糟糕，他怎么办呢？圣经写到这里，我们理论上对圣经都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 的感觉，对不对？一个人物不应该就这么糟糕哈，他应该要好一点。那么圣经就开始把这两条他的人生过去很糟糕的两件事件，卖了弟弟约瑟跟他的家庭的混乱的事件，把它慢慢放在一起，要纠结在一起，拉成一条生命更新跟突破的脉络。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犹大的悔改更新跟他的再出发。 很有趣的是，圣经讲完了他的媳妇吐槽之后，圣经就犹大就不见了。下一次出现的时候沉默了四章，犹大才再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的舞台上。这一次出现呢，是因为他们之前去因为遇到大饥荒了，然后雅各第一次差遣他的孩子们去这个敌粮，回来了之后第一次敌的粮也吃完了，那他们就想我要第二次没有食物吃了，第二次再派去。那第二次再派去的时候，犹大就不得不说出了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要去，那么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宰相跟我们说要把我们的老幺便雅悯带去。哇，这个爸爸这个岂岂以为不可，这个我最爱的妻子所生的最后一个儿子，我不能够再让他死掉。那雅各不准，但是犹大就跟他说，你真的不能这个样子啊，那因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大家都会饿死。那么犹大跟他的父亲说什么呢？43章的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在这里看见犹大回到他的父亲他的兄弟那里居住，在这个大饥荒的过程当中就把他的流浪又再带回来了。当他回到他的父亲这里，他们第一次经过去敌粮再回来，然后又没有粮食要再去的时候，众兄弟没有人敢去跟爸爸谈这件事情，说我们要把弟弟老幺再带去。可是犹大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他跟他的爸爸说我们带去。可是很重要的是，犹大他给了一个承诺，他说我作保，如果这个弟弟没有带回来的时候，那么我愿意永远担这个罪。犹大是他的兄弟里面唯一一个向他的爸爸面对他所做错事情的儿子，是唯一一个，其他的兄弟没有人敢去谈及那一段他们共同做错的事情，唯独在这个地方犹大跳出来，他取代了那个流便作为大哥的角色，跳出来跟爸爸说，爸爸，我愿意为这个事情负责任，弟弟交给我，我一定保证他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当犹大要出发的时候，43章的第10节，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43章的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带什么东西去？雅各第11节，他的爸爸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的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注意看这几个东西，好，要带去埃及。请你再看你手上的圣经，37章的第25节，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是以实玛利人他们做生意很重要的财货的货品交易的物件是什么东西？乳香、香料、末药。那这个不是一个文学的巧合，那是经过编排跟设计的文学叙事的技巧。当这个东西再出现的时候，那开始要告诉我们犹大的他们当初所做的，因为这个事情是当初犹大的决定，对不对？要把弟弟卖给以实玛利人，那个时候犹大的决定里面出现了这个细节，而如今犹大要带着便雅悯去到埃及的时候，这个细节再出现，他要告诉你慢慢的要去到那个结果的地方了，要去到那个结果，带着这个祝福的东西会去到一个好的结果。好，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他们就去了埃及。到了埃及之后，我们看44章的第18节，到了44章，到了埃及之后的犹大，18节，犹大哀敬他，就是约瑟，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什么意思呢？他们到了埃及之后啊，这个约瑟就设计要看看他的这个十个哥哥是不是真的那么爱，没有懂得珍惜弟弟老幺哈，所以呢就设计了一个计谋，让他们吃完了东西之后不收他们的钱，并且还把一个银杯子藏，叫仆人去藏在这个老幺的袋子里面，然后当他们离开了之后派追兵去追他们，然后呢才在那个弟弟的袋子当中搜出这个东西，说，哦，你偷东西，根本是栽赃啊。那犹大就借着这个栽赃的事件来 test 一下这些哥哥爱不爱这个弟弟，果然在那个状况之下，犹大又跳出来，犹大跳出来跟约瑟说， 请听我一句话，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圣经从十八节到四十三节，这是一段很长的故事。犹大开始说话，开始跟约瑟表达他的心情，表达他怎么样整理他与他爸爸的关系，表达他怎么样体会了他爸爸的心情。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男人来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他终于体会到为父的心肠，他的生命终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改变跟更新的关键。我们看见上帝为犹大预备了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让犹大诚实地面对过去他的生命最没有办法面对的两个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把他卖到埃及的约瑟。犹大的生命经过了这两个关口，上帝兴起了一些环境让犹大去面对他必须要面对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其实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非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让我们头痛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倾向的不是自我放逐，就是逃避绕过去，不要面对。因为面对，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冲突的人，你的大概都是这样绕过去。但那一绕过去之后，问题它会发酵，就像犹大绕过那个问题之后，他所建立的婚姻跟家庭是接二连三出现一堆问题，一直到他必须要回到他的问题点，面对他的问题，面对他所亏欠的人，面对那个有曾经让他情何以堪的过去的时候，套一句我们常常说的话，我们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当犹大为着他所做错的事情付上代价之后，上帝才重新让他的生命走到下一个阶段。我不知道我们在成长历程当中有多少的事情是你自己觉得不太光彩的，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又大又难的缺点，又臭又老的脾气，或者是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可是他们却常常出现在你生活的周围。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回应？你怎么样回应？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心中会希望说，要是早知道我就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或者是上帝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我的人生不知道会比现在好上几倍，我的生命不知道可以比现在顺利多少倍。我们常常会把很多这一些我们不太懂得怎么样把它放在正向分类的一些负面的事情跟我们的生命相处，我们于是逃避它。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家谱从犹大写起，是因为犹大在他的众弟兄当中，他是那个最真实的人，有罪的人却是面对他所犯的罪的一个人。犹大没有逃避，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犹大承认，因为圣经记载给我们看，然后犹大面对。正是因为这个承认跟面对，上帝的救恩就进入了这一个很重要的老祖先的身上，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从此而展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很多已经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可是在这些不好的事情上，上帝必然有他的心意。不管这个事情是跟你的服事、跟你的教会经验、家庭经验、工作经验有关，如果我们的生命很希望我们的祷告说，哎呀，上帝啊，让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学习去面对很多我们曾经尝试绕过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我很希望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这首诗歌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上帝重价的救赎，上帝的救赎不要让我把它理解成为只是一种上天堂的一个很特别的记号而已，它是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持续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只有在圣灵的帮助里面，我们才能够胜过老旧的那一个，不能够面对的那一个。接下来在副歌的当中又提到很多很细腻的与人际互动的关系，很希望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我们在唱了第一次之后，我们就会进入祷告，我们就为着我们心中被圣灵光照的地方，我们来祷告。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 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飞机每次，让我敬拜飞行方式，让我服侍飞靠双手，而祷告飞进胸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在祷告的当中，我们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求神提醒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与上帝给我们尊贵的身份割裂了，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缺点跟问题，我们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逃避，我们逃避什么样的特质个性，我们逃避什么样做错的事情，我们逃避什么样的人，我们求神的灵光照我们，我们向神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我们所逃避的。天父，你知道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心中所向你献上的祷告，我们或是逃避一些我们刚刚在祷告当中所提及的，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主，我们也要为着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不断在逃避的事情，也一样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求你圣灵光照我们。主，我们如果逃避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其实我们会在更多的事情上没有力量面对。主，如果我们逃避与你建立更真实的关系，我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我们所不喜欢面对的人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特质。我们求亲爱的天父，你光照我们，借着犹大他的生命更新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你要把我们带到我们原初所逃避的当下，要把我们带到所逃避的人面前，所逃避的事情个性的面前。事实上，主，你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渴望一个遥远的美丽的更新，我们乃是从最真实最平凡的面对我们所逃避的事情，这些事情开始，愿你的圣灵光照并且给我们更新的力量。你用重价救赎我，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使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这就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让我赞美飞行每次，让我敬拜飞行方式，让我俯视飞靠双手，而祷告飞进胸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是的，主，谢谢你听见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我们希望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跟得上我们口所唱的诗歌，使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经验到我们当面对之后必然有真实的更新随之而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